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要称颂你的名，你创造了我们，把我们放在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当中，来成就你的旨意，来跟随你走那永生的道路。你创造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就用这生命气息来称颂，来赞美，来归荣耀给你。你创造奇妙，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在我们还不了解这一切的时候，你的创造的能力已经临到了我们，就如同你的爱，这是在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去爱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先爱了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主动的创造，主动的来救赎，把我们放在世界上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是你的见证，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出一个有见证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44章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1节到5节，这个是延续昨天我们开始思想的那个主题，你不要害怕，继续讲在第二节后面这个神对以色列人讲，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呢，不要害怕。耶稣伦这个名字不大常用，在生命记里面有出现过，摩西有使用过，是一种诗歌性的表达，它本身的意义是说正直的那一位，在这里呢是指着以色列，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字，那提醒他们不要害怕，那从一个新的角度，这几节的经文对昨天那个不害怕的原因呢又有了新的补充，大家可以去思想这一部分。另外第二大段呢是从第6节，这是44章的主题，第6节一直讲到23节，这一段呢就是把创造世界的主宰与那个被造的偶像放在一起，这个一比较呢让人觉得很可笑，人会敬拜人自己手中所造的那个偶像。那第三段呢是从24节一直延续到45章，是关于古列王的预言，我们以前有提到过这一段。要感谢主，昨天李长老把那张照片发给我们看，当初这是70多年前呢，在这个应该是在成都，成都的教会那个郑姊妹，在讲道的那张照片好宝贵，而且背后那幅字就是李长老亲手写出来的，那张照片里面的经文，出处就是从这一章里出来的，讲到我们是基督，神的见证人。那44章的前面这一段，就是延续昨天的那个主题下来的，不要害怕。那不要害怕，这里面加了一个新的原因，在第3节，第2节后面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约书伦呢，不要害怕。第3节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河水代表什么呢？他马上就解释了，就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这里的水河水是指着上帝的灵，圣灵来讲的。那这个灵呢，不光要浇灌我们，而且浇灌我们的后裔。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个在约珥书里面2章，也同样的预言，在末世的时候，上帝的灵，要浇灌这个，神的百姓，年轻人、老人，都要在这个圣灵的浇灌之下活在神的面前。第4节说，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是指被圣灵浇灌之后那个生命的丰富丰满，发生在草中，那个草的那个繁盛，数不清的，草是很繁多的一种的形象。溪水旁的柳树，那显然是很茂盛的，充足的水源的供应，长得很好，长得很漂亮，充满那个生命的气息，这是圣灵浇灌之后所带来的。树木很多，而且很茂盛，很坚壮，坚固。第5节说，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 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哈、啊，当圣灵浇灌下来，有这么多的人啊，在神的管制之下来生活的时候，大家争先恐后的去宣称自己是归神的人，这是属神神的百姓，以此为荣，争着去说，争着去讲，争着去写，写的内容都是说啊，我们是属于耶和华的。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不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很卑微的啊，伏在外族的统治之下啊，甚至不是指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大家并不是很多人，以自己属于耶和华的、认识真神为自豪的，社会的风气也不是这样，而且是越来越偏离神。这个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建立地上的国度，在那个时候，万国万民都归向神。主耶稣基督亲自在耶路撒冷，来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以赛亚先生一看，看得好远的，一直到这个我们现在还在等候的那个千禧年的国度。那接下来这一大段呢，主要是讲上帝的那个创造主，他是创造主，是这一章里面很强调的，这也再次重申了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恐惧的那个原因。到了第45章第8节再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那这一次呢，他主要是讲上帝的那个创造的能力伟大，偶像是被造的，一个木头，一部分用去烧火，一部分用来烤饼，然后剩下一部分呢造出来成了偶像，人们去跪拜，这是很可笑的事情啊。但上帝不同啊，所以这章里反复神先知指着神呢，是指着他的创造的能力来讲的啊。那你看第二节，他说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两次提到上帝的创造。第21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第24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反复强调他创造这一切，这个是他是一切的根源啊。为什么说我们昨天分享说，上帝说他要荣耀自己，但人讲不出这句话呢？上帝可以说，你们要称颂我的名啊，要赞美我的名，但这个不能用在偶像，不能用在人身上呢。归根到底思想的最后呢，都是出于这一点，他是创造主。他是造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根源是从他这里来的，所以被造之物和创造主之间有根本的区别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在第八节讲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恐惧的时候呢，他讲到说他是发表预言、讲出预言又成就预言的。在这一点上，任何被造的包括那个人造的偶像都达不到谁能说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这是创造主那个独特的地方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讲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呢？所以这是神在鼓励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这位创造的主宰，他创造这一切，他也知道这一切从首先到末后他都知道，而且他提前告诉我们。那这些事情成就呢，我们就真真实实的明白他是那位主宰，没有人能够这样做的没有人能够提前讲出未来的事。所以第八节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 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那这里说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是讲到磐石代表神的那个稳定，代表他的坚固啊，代表他的可靠啊。在旷野当中哈，那个磐石的荫，可以使人乘凉哈，在狂风暴雨之中哈，人可以躲在磐石的底下。那磐石是代表神。他说我不知道一个哈，没有任何其他的被造之物，被造之物要站稳的话，人得把它扶起来，要钉子把它钉稳了，扶住了，这是被造的偶像哈。但上帝不一样，上帝是磐石。所以感谢主哈，再一次提到啊，增加了两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啊。除了昨天43章所讲过的，增加的一个原因是说，在末世的时候，他的灵要浇灌下来。这件事情我们还期待啊，等候在未来的成就。第二个原因是说，他讲出的话最终都必然成就，因为他是创造主。
这一章中间有一大段讲到偶像，然后昨天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讨论对于这个偶像。然后有个姐妹她就说，她常常在想，为什么人要拜偶像。因为我也是常常会想，然后昨天提到一个理由，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有些偶像他真的会灵验啊，因为很多人去拜的时候，哎，他真的就灵验了，然后人家就一直去拜呀。那这个我是觉得我不是很能接受，就是因为他好像只要灵，然后不管他是什么，也不管他合理不合理。就像这圣经里面讲的，他明明就是从一个树里面去弄捡一块木头，然后做成一个像，他们一拜灵了，他们就可以把他当神，这个我是比较不能接受啊。所以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偶尔会灵验，也不是说都灵啊，就是偶尔灵，然后只要一灵，然后他们就觉得就要去拜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因为人很难把信心放在看不见摸不到的神身上。我们希伯来书说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我们很多东西看不见，但是我们要有信心。但是偶像呢，这都是看得到摸得到的，好像人一定要有看得到摸得到他才有安全感啊，看不到摸不到的心里面就觉得不踏实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就比较难的，就是讲到真正的信佛教的啊，因为昨天我们小组里面他也提到，说真正的信佛教的，他们也是不拜偶像的，那他们呢就是修炼念经，那我觉得他们就是好像在寻找一种觉悟啊，要成为一种悟道的人，悟道者。那对于这一种人，那我是觉得他们的东西就是难啊，就是佛经啊那些东西啊，我根本看不懂啊，然后也很玄，然后我觉得很 risky 啊，因为你一去接触这个东西，就觉得很神秘的感觉，然后不知道要把人带到哪里去。那不像圣经有白底黑字啊，有很明白的经文，我们可以去读。然后希伯来书也说到，我们周遭有很多的见证人啊。那佛经的话，我觉得就是给人就我就就觉觉得接触那个东西很危险，就是了。而且好像佛教比较没有讲预言啊，不像圣经里面有些东西，像圣经里面讲了很多预言啊，让人好像就是比较能够信服人吧。
关于这个偶像的问题哈，这个。在43章和44章里面，多次的提到这句话，就说：“除我以外，岂有神吗？除我以外，没有别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都加了一个真神，“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这是第8节，这个前面也是，是吧？ 除我以外，这个没有真字。这个真字实际上是后来在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原文没有真的，没有真字。神当时说的话是什么说的呢？就是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就是十诫里面第一诫所说的那样，除我以外没有别神，就是说在神的眼光里面，那就是我一个神啊，没有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了，不要再想其他的神。所以这个关于这个真神和假神的问题啊，这是人的一个在后面后来啊，为了让我们那个说的更清楚，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之下能够解释给人说服，我们就说哎呀你是假神，我们是真神，我们常常是这样说。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神原来说的话的话，他没有这个意思，是吧？神就是一个，没有除了以外我没有别的神了，用不着去考虑别的神，别的那些都不是神啊。他说是神也好，他怎么样，他信的神，他认为他是神也好，但实际上不是神啊。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刚才华梅说的这个那些他们实际上佛教里面他并没有，他也不说自己是神了、啊、对不对？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是个悟道啊，是一个悟道，是悟，要悟，他没有承认自己是神，是吧？只有我们所信的是唯一的真神。不晓得这样理解对不对啊？
对，我听懂李长老所讲的啊。李长老所强调的呢，这个用词哈、啊，当我们讲的准确，当然圣经在翻译的时候，他也讲真神，也有讲假神，但是呢，原来的那个意思哈、啊，原文当中是就是讲神，就是讲神。所以当我们讲真神假神啊，当然我们也这样用了，也这样讲啊，容易引起的一些的歧义啊，这个错误的观念呢，像昨天在分享当中有姊妹就说，哦，这个神好像很排他啊。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就是陷入那个歧义当中啊。所谓排他，就是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有四个啊，有多个当中。其中一个把别的都排除了，这是讲到他排他，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说就是神，就是一个神，没有第二个第三个，第二第三都是别人想象出来编造出来，这个世界当中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神排他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事实的真相本来就是一个神嘛。那神说我是唯一的神，他是在讲出真相，讲出这个实际情况，你不能说他排他，对不对？他是在讲述一个事实，讲述一个真理，他并没有排斥别人，因为别的并不存在。所以这个刚才李长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实际上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神就是神，就是一位，就是唯一的。昨天这个43章11节不讲吗？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这个神也是点点点、啊、是加上去的，没有别的，没那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啊、这44章就讲了，那个木头雕出来的，人自己造出来的，那个东西并不存在、啊、是人想象出来的。
大家早，我是吴威雄。那个华梅、李长老跟牧师讲都非常好。我想到一件事，在华盛顿地区14街有一个制币厂，那他们怎么鉴定伪钞呢？他们就是把那 employee 一直每天就看那个真钞，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里里细细，里里外外，左左右什么都看，然后再给他一张假钞，一看就看出来了，他指点哪边假哪边假。所以以赛亚书43到45章这几章非常好，他把那个神讲出来了，真神。比如说在24节他说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 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刚刚牧师有提到，他是真神。刚刚很多人都提到，以后我们读了四十五章，特别讲说在第七节、第六节啊，除我之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然后第七节讲到他的创造光，创造黑暗，又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是创造的主，他是真神，独一无二。然后他是拣选的主，在第四十四章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拣选他的仆人雅各，他拣选以色列。然后二十一节又讲他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拣选的主，而且他是赦免我们罪的主。在二十二节就讲了，他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赦创造的主，赦罪的主，而且他是拣选的主，他拣选以色列，他拣选了我们。而且很奇妙的是，在创世以前啊，他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是 Amazing Grace 啊，想不通为什么他拣选我们，那么爱我们。然后讲到他是历史的主，这一章讲到他拣选了古列，甚至古列还不认识他。四十五章第四节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这个很奇妙，所以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拣选的主，他是赦罪的主，他是掌管历史的主，这是他的属性。那我们怎么办呢？二三节就讲了，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赞美他，歌颂他，而且要见证他。四十三章讲的见证，这一章又讲了见证，在四十四章的第八节，刚刚你刚刚讲过啊，要见证，我们要诉说他的荣耀，见证他的荣美，见证他的信实，见证他的爱，见证他的赦罪。我觉得这三章实在太宝贵了。第一个，我们要认知他是真神，用各种的证据显在那边。所以我以前跟小组人谈过，我们怎么传福音，要把主耶稣的在四福音里面讲他的言语行记得清清楚楚，然后引经据据点的跟人家讲，跟不信的人讲，而且要讲出一些证据，用预言实现的证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人家相信说我们信的神不是假的，是真的，是历史上可以证明的。所以我们把真钞练清楚，就很容易赶出伪钞出来了。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让我们能够谨慎的在神面前好好度日，认识他，才会有本钱去传扬他。这是我的想 看见啊，谢谢各位。
大家好，我是 Vivian。 我觉得真的，为什么以色列人当初真的神带了他们出埃及，中间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他们看到了神的作为，然后到了以色列还是有的时候 sometimes 会这个拜偶像，我觉得真的是信心不够。因为那些偶像啊，确实里面有些有邪灵，那邪灵确实会有时候会出一些神所谓的神迹出来，他们就好像眼睛看到了这些的神迹，他们说哦哇，而且通常这些邪灵他所谓的神迹是出现的非常的快。然后神呢，其实在那个圣经里面有八百个预言啊，只有二十个我们还没看到，其中780个我们都已经实现了，都在圣经里面有记述。但是人真的是信心，我觉得还是跟信心有关，信心真的是很弱。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邪灵产生所谓的这个神迹，就说哇，这个是这也是神。说不定我们的神有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他让我们真的是要耐心的等待，耐心的等待，就是要有信心，就是要等待。可能真的是没有那么快接在我们的眼前，但是神确确实实他就是那唯一的真神。那很多人真的是讲我们基督徒很 narrow， 说哇，你人家佛教都没有批评你们，你们怎么老批评别人？因为我们确定真的我们的神才是唯一的真神，他们所谓的神那些真的是邪灵。那刚刚华明也讲，真的是有所谓的正道的那个佛教徒，他们也是没有什么偶像的，他们然后连释迦牟尼佛也说他只是导师，说他是人，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像这个他自己说他是人，但他很崇高，所以就跟着他所谓他的导师走。他们就不断的这个修炼啊，或者躲在一个洞里面啊，或者是到什么新加坡打禅期，其实他们没有确据。你如果修炼不好，你也不可能到你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们是有确据的，我们是有确据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然后我们只要信，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跟随他，我们就有这个确据，就有这永生的盼望。但他们要不断的不断的念经啊，拜佛，不是就是念经啊，然后所谓的修炼啊，但他们不一定，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确实能到他们心目中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在想，为什么那些人这个神已经这么带着他们出了埃及，到了以色列，到最后他们还是在拜偶像，而且拜各色的偶像，真的是信心度不够。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了。我也看到有人本来是虔诚的基督徒，后来变成佛教徒、道教徒、别的教徒，因为他们眼见的就是很快的所谓的神迹，然后就迷惑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很警戒这些事情。
我是月华，我在想刚才大家都在谈的这个问题，人是神造的，我们的根就在神，为什么人要去拜假的？很多假的东西都是人自己用手把它造出来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人却那么愚昧，还要到那个人手所造出来的、画出来的东西面前去跪拜。我觉得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我觉得神为什么会闭住他们的心眼，塞住他们的心？本来我们是这位创天造地的神所造的，我们能够看见外面的事情，我们就知道有一位神。可是人故意要去找那些看得见的东西当做自己的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不真正有一个谦卑的心回到神面前，神就使他们迷糊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智慧。你要选择什么，神就让你去走，并且你越走就越迷惑。当我们一个人选择我真的要回归真神，我要找真的，我不愿意去寻找那些不是真的的时候，神会让你回来。我就记得我在文化革命的时候，这个一个乡下的老太太来找我的母亲，他是一辈子拜佛拜这个假神的，但是呢他心里老有一个问题，就是哎呀，我为什么要拜这个人手造出来的东西呢？我相信这个天地那么大，不会是他造的。他心里老是嘀咕这个事儿，他自己就 向神祷告，神啊，如果天地有一位真神，求你让我遇见，让我知道。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真的，他就是内心有这么一个愿望，他就是自己在心里面有这么一个祈求，有一个呼喊，结果神真让他遇见了基督徒，给他传福音，他一下豁然开朗。他是这样认识神的，当他做见证讲他这个弃假归真这一切的过程中间，他说那个内心里面呢，归向真神以后就平安了，不像以前心里就是不平安。我是相信，如果你有一个寻找真的心，神一定会开你的眼，开你的心。我相信主权在神，但是呢，你自己要扭转你的心。信心不足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求，但是如果你要去找那个看得见的眼睛看得见的，你要去这样的寻找，神就会使你越来越像，越看不见。所以我就觉得人要很好的警惕自己，谦卑的回到我们神的面前。
完了
还有一句，就是最后一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注意哦，我读到这儿我才恍然大悟，古列在他自己知道这件事情的150年以前，以赛亚就说了这话，他自己后来看见以赛亚的预言，他自己都吃了一惊。神说他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你们去看一看这个以斯拉书的3:11、5:16讲的，当时古列王在的时候，真的他们回归的人只把圣殿的根基建立起来，没有再继续建造啊。为什么这儿说立稳圣殿的根基，哎呀都讲出来了，我简直觉得我们的神太伟大了。古列时候就只见到根基，后来去建圣殿是他以后的事儿。你说神奇不神奇呀、这个预言之厉害，我是俯伏敬拜。完了，现在完了。
大家好，我是哲宁。我今天看了从6-8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示啊，就是他这边讲到说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呢始终的，也是幕后的啊，他创造我们每个人，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他都知道，而且他是供应我们的需要的啊，那不像那些偶像，是我们要向他求。他就给我们是照着我们的心意来做事情，可是神是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照着他的时间来供应，来满足我们所以他这个呢是给了我一个从认识了这位神以后呢，给了我一个新的一个世界观跟一个人生观就是从可以看我在这个手术以后因为我知道有这位神这位神是掌管一切的，所以我把一切交托给他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切都很容易、很轻松的度过甚至我的化疗那一切呢，就看见神他有他的作为，他行他的启示， 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啊。就是拿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星期我去打了疫苗啊，其实我排期呢还轮不到我的啊，可是啊神知道我的需要，所以他是很奇妙的啊，在星期一啊，就是我儿子有一个朋友呢就打电话给他，问他打了疫苗没有，他说啊还没有，可是已经排到礼拜三要打了，要打疫苗了。那他就问说，那你父母打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啊。那他说他正也要帮他父母那个申请，所以叫我儿子把我的名字我太太名字都给他和我们的出生年月日，他礼拜一就给了他。礼拜一给他以后呢，奇妙的下午呢我就收到了啊通知，说我礼拜二就啊安排了去打疫苗。那我还半信半疑的，不晓得到底是不是，因为听了很多人呢说哪里有的打哪里有的打，他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没得打，所以我半信半疑的，就是说反正接收到这个通知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呢，果然啊他到那边呢，他看了 啊我的名字是在里面，他就给我打了疫苗啊。所以我就想说，神知道我目前以我的情况呢，我的免疫力是比较差比较低，所以呢他就提早给我先打了这个疫苗。所以我就看到说，我们这个神呢是供应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什么时候啊是怎么样，他有他的时间。所以有了这样的神的话呢，我就是完全就要信靠，就好像第八节他这边讲到说，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啊，因为啊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啊。所以他这个呢就是啊让我知道说，神从创世以来他就已经把所有事情啊所要发生的啊所有的 一切都已经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只要信，就好像 Vivian 刚才说的，我们就要信这位神，我们信他的话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这样子呢，我们的啊世界观人生观呢根本呢就会转向他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再考虑说哦那个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应付，因为神他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那我们读了传道书那边也告诉我们啊，世界上没有一个新的事情，今天所发生的以前发生过啊，将来要发生的我们现在也都已经在发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这位神是掌管宇宙的，掌管我们生命的，我们就信靠他，完全信服啊！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他这个是我的看见啊！谢谢。
好，谢谢彭长老的分享啊。二十一节提到两个纪念啊，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啊，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恩典啊，要记得啊，神所做的。接下来讲说，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啊，神不忘记我们啊。刚才彭长老的见证，他就讲到，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纪念我们，然后呢，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供应我们啊。感谢主，这个大家今天的分享很丰富啊。那我们在小组里面啊，请大家继续哈，来围绕这段经文来去思想来分享啊。我们现在分组。